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是圣经剧场。
圣经剧场，
耶稣升天。耶稣光荣的复活以后，多次显现给虔诚的妇女和门徒以及宗徒们。当耶稣在加里勒亚湖边显现给七位宗徒的时候，他跟宗徒们一起早餐，然后三次询问西满伯多禄：“你爱我吗？”伯多禄谦逊而诚恳地回答以后，耶稣就把牧放和喂养他羊群的任务交给伯多禄，也就是付给伯多禄代理耶稣管理教会的权柄。当时耶稣又对伯多禄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着腰带任意的往来，但到了老年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让别人绑着，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耶稣说这话是指伯多禄将怎样的死来光荣天主。宗徒们并不明白耶稣预言伯多禄将来致命的事。伯多禄自己只想到自己将来要受痛苦，晚年的生活必不能自由。耶稣又向他说：“
跟随我吧。”
这是耶稣向伯多禄的命令，要他做一个忠实的宗徒，完全走耶稣的道路，为羊群舍弃性命。这时候伯多禄转过身来，看到耶稣心爱的门徒若望，他跟若望一向要好，因此就问耶稣：“
主啊，他将来怎么样呢？”
伯多禄以为从耶稣的预言中知道自己老年的命运是不自由的，就好奇地想知道若望的未来。耶稣回答他说：“
如果我要他活着，只等到我来，这跟你也没有关系，你只管跟随我。”
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关于若望的未来跟伯多禄无关，他不必过问。伯多禄唯一的任务就是跟随耶稣。当时大家会错了耶稣的意思，因此传出这位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没有说他不死。十一位宗徒在加里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他们一看到了耶稣就都向他下拜。虽然他们曾经怀疑过耶稣光荣的复活，现在他们全都信了。耶稣就上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往世界各地，使所有的人都做我的门徒。”
耶稣在加里勒亚 开始宣讲天国，又在那里拣选和教训了宗徒。耶稣复活以后，也在那里结束自己在世的使命，把这使命交付给宗徒们。因为圣父把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复活的耶稣。耶稣现在派遣宗徒到普天下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使世人都能成为基督的信徒。耶稣接着说，
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耶稣指出，成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做两件事情，就是要接受洗礼和遵守基督的诫命。耶稣特别表示，受洗是以父、子、圣神的名，他把天主圣三，也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理，清楚简单的讲出来。耶稣最后说，
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宗徒们受命往普世万邦做基督的代表，负有三种任务：一是做万民的导师，二是分施天主的救恩，三是因耶稣的名管理信友。这些使命非常艰巨，不是一般人的能力所能胜任的。因此耶稣许下自己要永远的辅助、保护和指引他们。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多次向宗徒们显现，用许多不同的凭据证明自己还活着，一共有40天之久。耶稣向他们不断地讲论天国的事。后来耶稣在耶路撒冷向宗徒们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
这一切事就是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过你们的。梅瑟的法律、先知书和圣咏，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
耶稣要宗徒们应该完全明了，天父派遣圣子到世上来救赎人类的计划。关于圣子救世的工程，天主已多次启示给历代的先知和圣人，并且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在这里一再表示，天主救世的计划必须在自己的身上实现。有一个宗徒说，
主，我们对于经书的记载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请您教导我们。
于是耶稣开启了宗徒们的明悟，教他们理解经书里面所记载的话。耶稣又向他们说，
圣经上曾经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你们必须因他的名字宣讲悔改和赦罪的讯息，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天下万国。
耶稣受苦而死，不是耶稣被人征服，而是满全天主救世的计划。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的事实，在整个救恩史里面的意义，宗徒们必须完全明白，才能做耶稣的见证人。宗徒的作证是因着耶稣的名去宣讲悔改跟赦罪的道理，使天下万民听到福音，得到墨西亚的救恩。耶稣又说，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看， 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添发到你们身上，你们应当留在这里等候，直到那从天上而来的能力临到你们。
耶稣派遣宗徒去宣讲福音，替墨西亚所做的一切作证。为帮助宗徒们作证的使命，耶稣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父所赐的恩许，也就是圣神要降临他们身上，改造他们，增加他们的智慧和能力。耶稣最后显现给宗徒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用餐进食，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的恩许。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再过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
耶稣最后显现给宗徒们，又告诉宗徒们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恩赐的圣神降临到他们身上。耶稣指出，若翰洗者在约旦河用水给人复洗，是一种悔改的洗礼，而宗徒们在过了几天以后将要接受圣神的洗礼，而充满了圣神的特恩。宗徒们心想，
主所吩咐的我们一定要听从，不知道圣神的洗礼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
耶稣领着宗徒们来到了橄榄山，当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宗徒问
主，是这个时候要复兴以色列王国吗？
橄榄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耶稣在耶路撒冷传教的时候经常到那里去休息和祈祷。当时宗徒向耶稣提出的问题仍旧是犹太人狭窄的民族思想，认为圣神降临可能是以色列王国复兴的记号。耶稣回答他们说，
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所应当知道的，但是你们领受了圣神的时候，就要充满着他的德能。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跟撒玛利亚全境以及天涯海角做我的见证人。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宗徒的问题，只说这日期和时候是父所定的，不是宗徒们所应知道的范围。在这里耶稣再次强调，宗徒们领受圣神以后就充满他的智慧和能力，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步步地扩大到犹太、撒玛利亚以及天下万国，宣扬基督的福音。耶稣这段教训显示天主的选民要突破以色列民族的范围，使他属于全世界的团体。耶稣说完话，举手降服了宗徒们。就在他降服的时候，宗徒们都注视着他。这时候，耶稣的身体腾空上升，有一块云彩接了他去， 离开了宗徒的视线。宗徒看到这个升天的奥迹，惊奇地说：
啊，主耶稣，
主耶稣
被钉在街
去了，
他升天了。
耶稣在宗徒们的面前升天而去，结束了他复活后的显现，表示他自己救世的工程已经完成，以后要由圣神来继续他的工业。从此，宗徒们的眼睛看不到耶稣，但耶稣的神性则天天同他们在一起。当宗徒们还在向天观望的时候，忽然有两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他们的面前，向他们说：
加利勒亚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仰望着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的升了天，也要怎样的降来。
两个穿白衣的人就是显现为人形的天使，他们告诉宗徒们说他们的老师已经升天去了。由于宗徒都是加里勒亚地方的人，所以天使称呼他们加里勒亚人。天使特别指出，现在耶稣的肉身光荣的升天，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仍旧具有同样的肉身，光荣地从天降来。宗徒们亲眼看到耶稣光荣地升天，他们都充满着无比的喜乐。伯多禄说：
兄弟们，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吩咐我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的来临，我们进城去吧。
于是宗徒们从橄榄山上回到耶路撒冷城去。橄榄山离城大约1公里，他们满怀喜乐地进了耶路撒冷，就回到他们聚集的楼房。在那里聚集的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腓利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热诚的西满、跟雅各伯的兄弟犹达，11位宗徒。伯多禄说：
从今天起，我们大家一起热心的祈祷，可以天天到圣殿去赞颂天主，参加恭敬天主的礼仪。
当时聚集在一起的宗徒是11位，当年耶稣召选的是12位宗徒，其中的一人犹达斯由于出卖耶稣而自尽了。伯多禄接着说：
各位兄弟，我们要跟常常和我们在一起跟随在耶稣的这些热心的妇女，以及在耶稣家族中的兄弟，尤其我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一起恳切的祈祷，天主的恩许必定早日实现。
耶稣升天以后，即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除了11宗徒以外，还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堂兄弟、表兄弟，以及玛利亚马达勒娜，同一些跟随耶稣的热心妇女。尤其是圣母玛利亚跟大家在一起的祈祷，不仅影响宗徒们的热心与渴望，也是支持大家的一股精神力量。以上圣经剧场耶稣升天是新约路加福音24章《宗徒大事录》1章改编的，叙述耶稣复活后多次向宗徒、门徒以及热心妇女们显现，一共有40天之久。最后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跟宗徒们聚集的时候， 他举手祝福了宗徒，就腾空上升，有一朵云彩环绕着他，他被接到天上去了。宗徒们就敬拜他，怀着喜乐的心，按照耶稣的指示回到了耶路撒冷。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